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艾滋病作为被称为世纪公敌的头号杀手，从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到现在的21年当中呢，已经有2000多万人死于此病，那么同时呢，还有4000多万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久前，联合国向中国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着艾滋病的大灾难，而这场灾难呢，将导致中国社会的人民的苦难、经济的损失和社会的动荡。那么今天呢，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能不能先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艾滋病在中国的一些情况？
我们谈到艾滋病呢，我想很多人都是非常关心，说现在艾滋病在中国非常非常严重，到底是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么也就是说呢，到底艾滋病人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有多少？那么正是由于呢，在中国就是说，在对待艾滋病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那么新闻方面呢，也不能够做任何公开的报道，也没有这个社会或者是民间的组织啊，去做这样的调查。当然官方到现在为止呢，是有一个数字，不过这个数字呢，我相信外界可能呢，都认为是比较保守，或者说呢，并不真实。
那么官方的数字是多少呢？
现在官方的数据呢，是说中国的艾滋病菌这个带菌者呢，是85万人，那么发病的人数呢，是现在是30多万人。但是联合国有一份报告呢，指出中国的艾滋病带菌者呢是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是应该有150万人。那么这两天呢，我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和数据。那现在因为呢，中国的艾滋病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非常严峻，所以也是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关注。那么针对中国艾滋病现状的这个调查和报道呢，也最近也逐渐多了起来。那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他说像艾滋病这样的这个病患呢，在中国如果是临床发现了一例，那么呢同时他就有可能是另外漏掉了10例。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比例来推算的话呢，就算我们认可现在中国官方的这85万这个带菌者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说呢，也就是说实际的这个潜在的人数应该是850万人。
那么按您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艾滋大国，那么从世界其他国家就是说做出这种对艾滋病的这种防范救助工作的努力呢相比，那么中国这些艾滋病的患者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
这确实是一个相当令人遗憾，或者说也是一个相当令人这个悲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呢，艾滋病到现在为止呢，在国际上呢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防治的疫苗，也没有任何可以根治的医药，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人类的一大天敌，是不治之症。实际上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它并不是哪一国哪一个政府或者说哪一个种族这个面对的一个单独的问题。那么艾滋病从像您所讲的，从81年这个发现首例病例以来呢，是20多年了。那么各国政府应该说呢，对它确实是有这个都有点束手无策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西方社会呢，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加拿大和美国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政府呢是怎么样对待艾滋病人和怎么样对待艾滋病这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就是说有很多的有关艾滋病的研究啊，政府会拨巨款啊，同时对这些艾滋病患者还有一些这种很多人道上的一些照顾。
对，可以说呢，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呢，都对艾滋病给予了这个严重的关注，那么都对艾滋病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特别是很多地方呢都有法律规定，就是说不能够歧视艾滋病人啊。那特别是像我们在加拿大知道，前一个时期呢，在温哥华还有一个就是关注艾滋病人的一个大的游行，有10几万人参加。那么现在呢，刚刚看到报道也说，在温哥华呢是要建设一个就是专门是给艾滋病人提供救助和这个24小时这个全天候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中心，就是全是免费为艾滋病人提供的服务。那么这些东西呢，应该说在西方国家是相当的普遍，可是现在在中国的情况，那应该是说非常令人就是不安了。
那么现在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首先呢，就是一般的常识认为呢，就是艾滋病感染呢是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途径呢就是一般人之间的这个性接触，那么另外呢主要还是吸毒者这个共用针头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源。那可是在中国呢情况就有所不同，现在看一些那个数据显示呢，主要是在中国的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可能是以这种性接触的这种感染为主。那么在一些西南的省份呢，则是以吸毒这样的一个感染渠道为主。
但是不久前我看了一篇报道，是在这个说中国这个河南已经是成为一个艾滋大省。
对，
那么它的感染好像是通过，其他的渠
对。
道，好像不是您说的这两种
对，
渠
这就
道。
是我就要接着讲呢，就是说呢，在中国呢，这个情况就有所不同，就是它有第三个感染源，那么就是这个在内陆省份，它是因为老百姓卖血所感染艾滋病，而且呢，现在引起国际关注的正是这样一部分人，像我们一直在讲，最近在讲这个河南的艾滋村，艾滋村也就是从这儿来的。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我想是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一个是呢，我们知道像河南省。在中国内陆呢，是属于贫困省份，那么当地的老百姓这个卖血的历史应该都已经有10年以上了。那在河南呢，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发现的这个首例被确诊为艾滋病的这个病例呢，是在97年，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也已经是有5年的时间了。可是河南艾滋村的情况，还是这一两年以来才被外界关注到的。
对，那么说到这个艾滋村呢，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一个叫中国有一个民间组织叫艾滋行动，它的这个一个它的，它的主要是一个就是民间属于这个防治啊和救助艾滋病的这么一个组织。
对，最主要就是关注艾滋病人权益的这么一个民间团体，他的负责人叫万延海啊，最近关于他的报道也很多，其实在这之前呢，在去年也已经有一些报道是关于一位老医生，她叫高耀洁，是一位女医生，她是河南省当地的一位医生呢，她是发现当地有很多人患了艾滋病呢，是根本就无人管，无人问，所以她自己就是到当地去。派发一些这个介绍艾滋病的基本常识这样的这种小传单呢，或者是他自己去到当地去派发药品等等的，就是帮助这些人减轻痛苦。那么后来去年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就是关注艾滋病人的一个团体呢，是给他要颁发一个人权奖。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政府是阻挠他出国领奖，就是拒绝发给他护照，他就没有能够来领成奖。那接下来今年出现的这个情况就
那
是
么
您。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个女医生的这个情况，非常类似，就是万延海就说也是在要去加拿大领这个就是人权奖之前，在中国失踪，那么后来证实是被中国逮捕。
对，他是在最近被释放之后呢，自己是写了一份公开信，介绍这个前后的经过。据他自己介绍呢，是他是等于是被秘密逮捕的，而且是被中国国家安全局逮捕的。
那么他的罪名是什么呢？
他自己讲呢是被控以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当然这个罪可以讲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了。可是到底跟艾滋病怎么样联系起来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很纳闷儿。他自己在公开信里边介绍是说呢，因为他获得了一份就是河南省当地官方的一份关于当地艾滋病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那么国家安全局的人认为呢，他是将这份报告传送给了外界，因此而逮捕了他。他最后是写了悔过书，并且呢是答应尽量跟官方合作才被释放的。
那么这个我关于这篇报道呢，我也想起，就是说在9月初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社论，就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他认为就是说，像中国现在面临着跟非洲一样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艾滋病的爆发，那么任何一种这种民间的这种努力救助活动都应该是受欢迎的才是。
毫无疑问，因为呢，实际上呢，就是面对艾滋病这样的事情呢，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首先它是一个政府的职责所在，就是政府应该是出面尽全力去保护这些人的权益，去救助这些人。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呢，我们看到的反而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就是刚才我讲呢，就是像河南艾滋村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件呢，实际上它有很多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当然，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贫穷是一个因素，那么他们呢，很多人就是多年以来呢，是靠卖血为生。 是靠卖血来盖起他们的房子去讨生活。
那么您说这卖血，这个中国是有政策是允许卖血的吗？
而中国官方的文件是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字样的了，因为卖血在中国也是非法的。它主要是呢，在这个就是表面的意义上呢，是说是自愿献血，然后是政府给一些补贴，有一些营养费等等。
那就是老百姓实际就是以这种营养费来维持生活，就是
对，实际上还是当地就是说太贫穷。那么老百姓呢，在一个就是说各个方面的原因了，他们是很多人开始以卖血为生。我看到一个报道呢，是讲说有人在三个月之间就卖十几次血。那么其实对一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就是说非常超能，就是超自己这个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已经。
那么这个如何就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这种艾滋病的感染呢？
我相信呢，这是跟当地政府是有着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一个是呢，政府他们这个太贪得无厌，就是等于呢是在当地他们是设立了很多血站，是非法的采集老百姓的这个血浆，而且呢就是为了谋取暴利，又没有任何消毒设备，没有任何防范措施。那特别是呢在这当中，就是完全是等于说政府和这些他们被称作这个采血的血头，然后双方勾结来谋取这样的暴利，所以使得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安全性命完全被抛在了一边。那么我觉得特别令人气愤的就是说呢，在发现了河南出现艾滋村这样的情况下呢，政府不但没有及时的去关注、去处理、去想办法，反而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外界的这个媒体的报道，阻止任何人进入村庄去调查当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记者呢，他们写的这个遭遇，到当地去采访的时候、去调查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受阻挠，怎么样被当地刁难，甚至呢有的人就是跟官方去联络、跟官方去合作，现在都被就是被拒绝、被冷漠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消息。
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到刚才这个联合国对中国发出的这个严厉警告哈，他这篇报告呢叫做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那么在这篇报告当中呢，他对中国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是说这种救助工作不力，而且导致了艾滋病的蔓延。同时像您说的呢，他也是封锁了这各种消息，不让外界知道。
现在最可悲的就是呢，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在河南被称为艾滋村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已经被官方封锁。那么一个是呢，就是严禁外边的人进去采访调查，那么另外呢也很可悲的就是已经严禁这样的村民外出，因为他是为了控制这个继续传染。可是呢我们要想一想，那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就等于是完全是在那儿等待死亡。所以呢刚前一段时间呢，我也看到加拿大的一位记者，他讲到他就是要去采访河南艾滋村的状况，他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呢政府是在控制这样的新闻报道，根本不会允许他进去。所以他就说呢，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这是现在全人类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让外界知道这些情况呢，至少国际社会还会伸出援手去帮助这些人。那么如果把这个盖子一直捂着，那么就是说呢，这些人可以讲他们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希望，完全就是在那儿等死。
那么在这份这种联合国的报告当中呢，也就是警告中国政府，如此发展下去呢，中国的这个艾滋病的人数到2010年，也就是8年之后，将达到1000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预测。
对，像艾滋病这样的这个高速传染的疾病呢，我相信可能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发展还不是人们所能够预料和控制的，所以情况可能会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还要糟。如果说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能够去正视这个问题的话，就还是不能够去真正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的话，当然了，如果我们指望现在的这样的政府，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完全不顾民，就是说人民权益这样的政府去解决它、去处理它，也是确实也是可以讲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指望的。眼下的这种情况呢，我真是觉得可能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时期都要更残酷。
好，谢谢盛雪女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